感謝天父賜俾我哋安靜嘅吩咐，休息嘅福分，能夠休息，因為知道佢是神，我哋唔使靠自己而有真嘅平安，亦都知道有真嘅生命賜俾我哋。我哋先一齊祈禱。天父，你嘅恩典总系丰富，但系唯有我哋眼目俾你擦亮，我哋先至看到。求你擦亮我哋眼目，开通我哋嘅耳朵，好叫我哋睇见、听见、明白、领受又遵行你嘅道，以致我哋生命可以荣耀你，可以丰富起你，可以成为你的荣耀。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今天的题目很清楚了，你们的眼和耳是有福的。有福，因为看得到一些必须要看清楚，听得到必须要听得清、听得明白的事情。不过听得清、看得清和明白，却有时是一个可能我们会错失了的福分。在2001年10月的时候，有一间美国很大的能源的公司叫做 Enron 安农，大家呢应该可能都会记得的。这间公司破产，曾经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破产案，并且揭露出全球的五大的审计会计事务所，安德逊会计事务所有审计上面的失误。这种的丑闻呢，简单来讲是因为这个公司的管治的团队呢，去利用了一些會計上面規範的漏洞，同埋用一些低劣的會計的報告來到掩蓋公司在一些事情上面的失敗，帶來了數十億美元的債務。並且呢，他們向這間安達信的事務所是施加壓力，使他們忽視這些這樣的問題。連串的貪污舞弊不單止帶來了企業的倒閉，亦都咧係公司破產之後咧，係嗰啲投資者咧係去向法院提出咧高達400億美元嘅訴訟。公司嘅股價由2000年嘅時候嘅每股90.75美元跌到去咧2001年嘅11月底嘅唔到$1。咁你話講呢一單嘅事情同大家有咩關係咧？原來呢一間嘅安農 Enron 嘅創辦人咧係一個咧基督徒，而且是一个呢在人前人后都显得是非常敬虔，常常向传媒和不同的人去谈论基督教信仰，是他自己怎样贯彻在自己的生命、自己的事业的当中的一个人。Kenneth Lay， 他在总部的大堂入口贴上了圣经金句，他每年捐钱或者奉献给教会的数目是非常之庞大。他在整個的事件發生之後，他依然很堅持自己是一個有誠信的人。他有一段說話這樣說，他說：我將我的一生是投一種生活方式，為了確保我永遠不會違反任何的法律。我當然不會犯刑法，而且我由始至終都認為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誠信、是品格、是我的價值觀念。當他要面對審訊的時候，他說：我不怕坐監的，因為我知道我並沒有犯任何的罪，我沒有做任何的錯事，我亦都相信我的上帝會讓我通過了這個難關的。他有沒有通過這個難關呢？在審訊都未完結的時候，其實他已經離開了這個塵世了。不單止在美國，其實在香港我們不時都會聽到一些很出名的基督徒，一些可能有錢、有權、有名、有利的人士，都是犯了一些很重大的錯誤。2017年的時候，香港某一個的很著名的珠寶集團的主席都因為多年去虧空公款而被判入獄，而傳媒亦都披露這個的主席向來是某間教會的資深會友，長年累月去帶領小組，擔任主學的導師多年。弟兄姊妹，這些的例子都向我們去顯示、去揭露一件的事情，是我們不能不夠提防的，就是我們可以長年累月沒有聽清楚神給我們的戒命，沒有去遵行，沒有看到我們生命落在罪的光景裡面，而依然自以為義、自以為有誠信和公正。這個這樣的墮陷是非常之嚴重， 亦都是今日我哋所读嘅旧约同埋新约嘅经文要向我哋发出嘅警戒。从呢两段嘅经文里面，我希望大家找住三个重点。第一，我哋听从神是要找紧时机，你要听，但你要找住时机去回应去进行嘅。第二，喺新约里面耶稣会讲比喻，去解释点解佢用比喻嘅方法。比喻其实是一个试金石嚟嘅，是要去察验我哋系咪有心去听从。第三，比喻唔明啊嘛，咁所以要做啲乜嘢？我哋要求问主。喺我哋求问主嘅里面，就使我哋成为一班唔同嘅人，我哋成为门徒，而唔系借做群众。我哋从呢三方面去睇呢两段嘅经文。我请大家先翻开旧约嘅圣经以赛亚书第六章嘅地方。以赛亚书第六章最难解的地方自然是第九、第十节的地方。圣经以赛亚书第六章的九到十节，当神去呼召而以赛亚回应去承担这个先知的使命的时候，神就吩咐以赛亚这样讲，他说：你去告诉这子民说，你们听了又听却不明白，看了又看却不晓得，你要使这子民的心思迟钝，耳朵不灵，眼睛昏暗，免得他们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得到医治。这个经文给我们一个难题，就是我们从来都觉得上帝向人去说话是要使人明白的，但是为什么在这里神透过先知去向以色列人去发这个警告 的信息，却是要他们不能够听明白，叫他们不能够得救。我哋如果留心去读以赛亚书嘅时候，你会留意到由第一章嘅第三节到四十二章嘅地方，都一路强调紧呢个听、看、要明白同埋晓得，系不断嘅重复出现。而且其中一段好重要嘅，我请大家亦都可以留心，喺以赛亚书嘅第四十二章嘅呢段经文，圣经嗰度话：聋子啊，你们要听；瞎子啊，你们要留心去看，有谁比我仆人更瞎呢？有谁比我所差派的使者更聋呢？有谁瞎眼好像那个同我立约的呢？有谁瞎眼好像耶和华的仆人呢？为什么他们会瞎眼？因为你们看见许多事却没有留心，耳朵开着却没有听见。上帝将律法去教导他的子民，让他们知道怎样在这个所赐给他们这个的应许之地里面可以安乐为业，并且透过谨守遵行上帝的律法去显明他们是一个祭司的角度，在万民当中去见证上帝。但他们却忽视上帝的律法，没有去谨守遵行，以致上帝的审判要临到。弟兄姊妹，当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六章这段难解的经文的时候，我们要明白以色列人遭到审判，首先是因为他们不肯听从律法，他们不愿意去看清自己在属灵上面败坏的这个事实。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不轻易发怒，当他发怒的时间亦都不是发泄情绪，而是为了去洁净他的子民，使他们脱离罪恶得到更新。为这个缘故，他要按自己所定的时候去进行审判。神并不会长久地去使属神的子民听不到他的信息，看不到他的作为，而是在以赛亚先知所宣告这个信息的时候，时候已经满了，那个审判是必须要临到，以照更新是可以彰显出来。而先知的信息 是使到后来的人去纪念这一段的说话的时候，是明白到为什么他们会亡国和被掳。弟兄姊妹，上帝的教训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在利未记的第十八章里面有一段这样的经文，要吩咐人要遵守，神吩咐以色列人要遵守他的律例典章，不可以行那些可憎的事。那些以前被赶走的迦南人，就因为做了可憎的事，以致到地被玷污，他们被吐出去。神去提醒以色列人，你们不要玷污这个地，如果不是地就会把你们吐出去，好像以前吐出那些国民一样。上帝的吩咐是清楚的，上帝的提醒、上帝的警戒是很清楚去向以色列人去显明出来。上帝亦都在《生命记》里面去提到， 你哋去到呢一个俾你哋为业嘅地方里边，当你哋拜偶像嘅时候，惹上帝发怒嘅时候，你哋要知道，你不能够长久喺地上边，必会被灭绝。而且嗰、那个嘅预言好清楚，你哋会散开喺万民嘅当中，喺佢领你哋去到万国里边，而你哋剩下嘅人数好少。不过有一个指望。就是但是你是在那里的时候，如果你尽心去寻求耶和华你的神，尽心尽性去寻求他的时候，就必寻见耶和华你的神原是有怜悯的神，他总不撇下你，不灭绝你，不忘记他起誓和你列祖所立的约。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以赛亚先知宣告的信息的背景。在十一到十三节的里面，以赛亚听到、我要宣告一个这样的信息，他当然盼望咁、要直到几时呢，咁样。他就问神，然后神就回答，是直到城镇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置无人，地土荒废，废弃荒凉。耶和华要把人迁到远方，在境里面必有很多的土地被撇下，境内面如果剩下的只有十分之一的人都会被消灭。但是正如栗树和橡树虽然被砍下，树的鱼干还是留在那里，这个圣洁的苗裔就是这个国的鱼干。弟兄姊妹，考考下你们圣经的知识，记不记得以色列人犹太人去犹大国去亡国之后几多年之后被掳归回？70年。70年是怎样计出来的？为什么是70年？以色列人在进入应许之地里面的时候，他们应该每逢7年就在最后一年的时候就要守安息年，是不是？在利未记里面很清楚地说，如果以色列人不守安息年的时候，上帝要使这个土地得到休息，就必须要补偿。以色列人有70次没有守这个安息年，所以他们要用70年，他的土地要荒废，他们要被掳去到他乡，让这个地得到安息。其实这个不是只得个地得到安息，而是上帝要去指出，这班人70×7这么多年以来都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吩咐，没有去谨守遵行他的律例。在新约圣经里面，耶稣当门徒问耶稣，我们要逾越几次啊？耶稣怎么答啊？70×7次。上帝不轻易发怒，但是他所说的说话必然会成就。所以我们听从神就要找紧时机，不要不断拖延下去，以为觉得不紧要啦，上帝总会继续向我施恩怜悯，总会给机会我们，我就继续在罪恶里面去生活，而不需要去认罪悔改。弟兄姊妹，刚才讲到 Aaron 那个主席，那个创办人身上边所发生的事情，都可以发生在你和我每一个人的身上边。而上帝是这么着紧他的子民，要在万国的当中成为圣洁的苗裔，要见证他是那位圣洁的上帝。上帝是轻慢不得的，要我们紧紧抓住这个信息，留心去回应上帝的道理。这个是以赛亚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从以赛亚书旧约的圣经去到新约，我们揭去马太福音第13章，好不好？我们留心到耶稣是用以赛亚书这段经文去回答门徒的问题。门徒的问题是，为什么耶稣你要用比喻去到向这些的百姓去讲说话呢？耶稣就说了，我用比喻，第13节，耶稣说，我用比喻去对他们讲话，因为他们看却看不见，听也听不到，也不明白。以赛亚的预言正要应验在他们的身上边，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白。其实比喻是一个试金石来的。我相信在圣经里面，耶稣基督的教导呢，大家最容易记得的就是比喻，是吗？关于撒种的比喻你不会忘记的嘛？那些种子撒在哪里、路旁、土浅石头地、荆棘的里面或者好土的里面，你又不会忘记那个麦子与稗子的比喻，是吗？ 啊，当那个主人杀了好种之后，夜间有仇敌来去杀那些坏的种子，你不会忘记。比喻其实是帮助愿意听而遵行的人更深去记得他所领受的道理的。不过如果你只是想听听道理，耳朵发痒，亲亲热闹，想去耶稣面前看看神迹的话，你听不明白你就算数了，是不是？由得他了，不紧要了，这样。我只是想听一些啱听的说话。其实这个正正是考验我们在神话语面前的态度。我们是不是只是期望上帝去做一些作为，讲一些说话，是合乎我的期望，满足我的心意？在当时的人见过耶稣基督行过几多的神迹，有几多能够帮助他们，有很多苏醒人心的说话。其实马太福音的第13章是一个分水岭来的，在这一章之前记载了耶稣行的很多神迹和教导，要显明耶稣所带来的天国是怎样的。大家留意第12章，你会见到记载了法利赛人他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而定义要杀害耶稣，他们又诬蔑耶稣靠着鬼王去赶鬼，犯了亵渎圣灵的罪。而去到13章，马太福音他记载了几个关于天国长成的比喻，分别是撒种的比喻、芥菜种和面酵的比喻、麦子和稗子的比喻。如果你细心的话，你会留意这一件事情，就是这一系列的比喻很多都跟种子有关，是不是都跟种子有关？这个种子其实是遥遥地呼应着以赛亚书第6章那个 Holy Seeds 那个圣洁的苗裔。这几个比喻共同去说明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天国是会不断增长的，而且它长大的效果是叫人惊讶的。不过不是所有听了神的道的人都真是属于天国。耶稣基督曾经讲过，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在这一系列的比喻去到第13章的近住结尾的地方，44到51节的比喻，正是要说明一件事情，唯有那些认识到天国是怎样而又珍而重之的人，在末世的终结的时候，他们要被神定为义人。认识到天国是怎样而又珍而重之的人，他们在末世的时候会被神定为义人。弟兄姊妹，如果你留意第13章，当他完了一系列的比喻讲完之后，耶稣回到自己的家乡，在会堂里面去教训人。在拿撒勒里面的同乡虽然很惊讶他的智慧和能力，但却质疑耶稣的出身，厌弃耶稣。其实他们是怀疑耶稣是不是神所差派的。于是在这一章的结束里面，耶稣就对他说，先知除了在自己的本乡本家之外，没有不受尊敬的。然后圣经的作者就说，因为他们不信，他就不在那里多行神迹了。人不愿意听从和相信，就不能够见到上帝的作为，不能够明白上帝的道理。弟兄姊妹，藉着比喻，耶稣向我们发的挑战是，究竟你和我是不是清楚天国是什么？究竟你是不是珍惜被邀请进入天国，成为与神同行的人这个机会？跟从耶稣作主的门徒，不是一个信主之后的重担，而是就是信主的目的。我们信耶稣要经历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就要跟从他。天国是有一群听到神赦罪和解救的好消息而愿意跟从耶稣基督的人去组成。他们看到一个新的时代，不是地上那些新时代，是一个真真正正的新时代的降临。旧的时代和世界要被审判，不公义、苦难和受造之物所受的痛苦都要过去。所以这一群人听从耶稣所赐下真理，去追求过一个分别为圣、浅行仁义的生活。这一群人又知道自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得到我们不配得的爱和宽恕，所以我们都致力去爱和宽恕，在这个彼此为仇的世界里面去缔造和平。弟兄姊妹，什么是救恩？ 救恩是一份参与的恩典 participative grace。 如果你领受了救恩，一个最明显的标记就是你将神的国降临，耶稣作王这个好消息去传开，而你的生命就让耶稣作王，不愿意享受最终之乐，而以浅行仁义与怜悯为生活的方向，谦卑地去作耶稣的同伴。弟兄姊妹，如果你向来只是视救恩作为一个天堂的入场券，或者你觉得上述对天国的描述对你来说是太陌生的话，你就要小心了。你可能根本未明白福音的真谛。在这里我不是靠吓，而是我不能够淡化圣经要讲的信息。不过如果你因为听到上述的道理而晓得着急，你是有盼望的，因为圣经已为我们指出了出路。我们不要做那些只是听了不明白就算数的人，我们可以学门徒所做的事情，就是我们要求问主。圣经的第十节和十一节那里这样讲，门徒听不明白，跟着就问耶稣，他们上前问耶稣，你对他们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就回答说，天国的奥秘只给你们知道，却不给他们知道，因为凡事有的还要给他，他就充足有余；凡事没有的，就连他有什么也要拿去。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将他周围人分成你们和他们两类。你们是指向那些跟从主的门徒，他们是指那些来来去去的群众。第十节里面，门徒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们因为不明白耶稣为什么用比喻而去问他。事实上在下文的第36节，你都会留意到门徒有提问的。门徒去听到比喻而不明白的时候去问，甚至在一个的比喻的内容里面，你都见到个仆人去问东西的。在那个麦子与稗子的比喻里面呢，是不是当那些仆人知道有仇敌来到杀了这些坏的种子下去的时候，他就问主人应该要怎样做，是不是啊？什么人会问？会问的人是因为他想知道主的意思，他想遵行，他想他的生活，他的动作，他的存留是配合主的旨意，所以他去问。所以弟兄姊妹，你不用担心，如果你是不明白主的道，但你是很想去认识，很想去遵从，你去问主是会答你的。而我们正正也很需要在这个属灵的群体里面去兴起更加多的人，他不单止自己很想去明白去遵行上帝的道，他们 都始至去帮助别人去明白和遵行上帝的道。记不记得这段说话在哪里讲的？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圣经形容这些人在天国里面要被称为大的。弟兄姊妹，在第16-17节，我们再一次看到那个你们，他讲到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可以看见；你们的耳朵是有福的，因为可以听见。在这里我想用一个对话方式跟大家读16-17节。我请大家读16节，读的时候将你们变成我们，好不好？然后我会去宣读第17节，请大家先读第16节。我们
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可以看见；我们的耳朵是有福的，因为可以听见。
我实在告诉你们，曾经有许多先知和义人想看你们所看见的，却没有看见；想听你们所听见的，却没有听到。门徒看到什么？门徒看到从列祖以来，从亚伯拉罕以来就盼望要见到的世界的救主弥赛亚。门徒听到那位神所差遣来将从神而来的真理可以明明白白地讲明和显示出来的那位主对他们所讲的说话。凡是愿意去看清和听到的，其实都能够明白的。一个关键就是我们不要用自己的期望 去规范了上帝是一位怎样的上帝。我们要让上帝的话语去改变我们的心思念和期望，去认识他是一位怎样的上帝，他要给我们怎样的救赎。弟兄姊妹，对于你所听到的天国的道理，对于向你去启示自己的耶稣基督，你有没有珍惜？透过耶稣基督的道理，我们看到他怎样在昔日、今日和未来都掌权作王，并且我们被召去为耶稣而活。你有没有看这个是你人生里面最大的福气？对这篇讲道最好的回应是什么呢？我鼓励大家细心去研读和思想圣经上面的记载。就算你不看完整卷的马太福音，你由十三章开始翻转头看，好不好？由第一章开始一路看下来，耶稣基督怎样讲天国，你去留心自己的心思意念和言行是不是让这些天国道理去无做。你去看看神怎样帮助你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面去作天国的见证，并且为此献上感恩和颂赞。你又去留意自己和弟兄姊妹的相交的生活，有没有为到偏离上帝的道而彼此认罪？我们的共同生活有没有为到令到罪人能够得到挽回和坚固而付出爱心和祷告？我希望大家是这样回应这篇的道。我们要听从神，就要找紧时机。我们读比喻是帮我们去察看自己有没有心听从，我们不明白要求问主，不要只做群众，要做主的门徒。弟兄姊妹， Don't just go to the church, be the church。 不要只是回教会，要成为教会，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是上帝差派这个世界里面为他圣洁的国度作见证的群体。我们一起祈祷。天父，你的恩典何等浩大，你何等忍耐宽容我们这些罪人。主，但我们恐惧战惊，因为有时我们会落入迷惑的里面，以为可以在你的恩典里面去放纵。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求你让到我们能够找紧时机听得清楚，看得明白，让我们找紧这个恩典的机会。你拖带我们，我们知道，我们深信你不轻看任何一个回转的人。主，求你拖带我们，赐给我们个人和群体属灵的更新，让我们珍惜你所带来的天国。这个国必要完全的彰显，旧的世代必然要过去，旧有的创造必然要被更新。主，我既都盼望住这个世界再没有痛苦、罪恶和不义的时候，我们就求你帮我们跟从你，以至能够参与这个国度的彰显。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